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0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外交部称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这样的法案是罔顾事实，中国坚决反对；中国千人计划渗透美国几大联邦研究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140名科学家进行调查；联合国呼吁香港政府尽快解决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内的人道主义形势。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各界所关注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11月19日晚上6时左右，正式以无异议的方式通过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参议院同时还无异议通过另一项法案，禁止美国向香港警方出售某些武器。由卢比奥参议员所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40位议员的联署。在法案即将通过之前，来自两党多位的参议员星期二在院会发言，高调支持香港自6月9日由反修改逃犯条例所引发但已变成争取更广泛民主诉求的抗议运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爱德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李施也在发言中称，法案的通过是美国参议院今天表明立场，支持香港人民。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版本今年9月在众议院获得一致通过，不过由于参议院和众议院目前所通过的版本不一致，因此两院仍然需要进行协调，双方版本达成一致之后才能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签字正式生效成为法律。美国国会参议院19日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发出批评，称相关法案罔顾事实，严重违反国际法，除了坚决反对，也要求美国政府阻止法案成立。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反华势力与香港极端激进势力勾结，是香港持续暴乱的主要推手。这个北京政府驻香港的代表机构还发出警告说，美国立即停止危险的玩火游戏，否则将自食其果。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月就已经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众议院两院都通过这一法案之后，如果美国总统签署即可立即完成立法。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常设小组调查委员会星期二就确保美国研究机构不受中国人才引进计划的入侵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来自美国几大联邦研究机构的代表承认，他们各自所在的机构都发现有参与中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千人计划学者。美国国立卫生院的代表透露，目前国立卫生院有140多名学者因学术诚信或因受外国影响被调查。中国媒体披露，自2008年底中国政府批准实施千人计划以来，截至2017年，已经有7000多名学者参与到计划中。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星期一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美国联邦机构未能充分应对一些由中国政府资助的项目所带来的威胁， 这些项目系统的利用美国的研究来强化中国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香港理工大学内的学生抗议者继续被香港警方包围。在此之际，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龚曙星期二呼吁香港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处理被包围的理工大学校园内的人道主义形势。联合国这一机构的网站刊登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鲁伯特·科尔维尔对新闻界的谈话。科尔维尔说，几个月来，该机构一直持续关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形势，严重关切从事抗议的年轻人日渐升级的暴力。很显然，这些年轻人非常愤怒，极度不满。香港理工大学位于九龙半岛南端，那里与香港岛相隔维多利亚湾相望。大学附近是一处繁忙的过海隧道进出口，连续数日那里已经成为学生抗议者和警察对峙的主战场。校园目前已经被警方包围，学生和警察的对峙还在持续，事件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新热点。联合国就香港理工大学事态表态，在此之前，美国、英国、德国、欧盟等已经先后发表声明，要求学生抗议者和警察共同采取克制，不要让暴力升级。不过，他们对香港局势的表态语气和措辞不尽相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要达成一项让他满意的贸易协议，否则他将提高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星期二早上呢，召开了这个内阁会议上，特朗普总统被媒体问到说呢，在十月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美中贸易协议已经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了，那么但为什么一个月过去了还迟迟的没有下文，也没有签署这项协议？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做出了回答。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中国必须要和我们达成一项我喜欢的协议，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没戏了。我现在对中国很满意，他们现在付给我们几百亿美元，中国之前连十美分也不给我们。我告诉过你们，我给了农场主很多钱，我正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中国现在付很多钱给我们，是他们付的，那些关税不是我们付的。中国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和把现金注入到经济里来支付关税，这个情况扼杀了他们的供应链，而我说过他们的经济是57年来最糟糕的。尽管如此，我跟中国还是有很良好的关系，我们等着瞧。但我现在很满意，如果我们跟中国无法达成协议，我就会把关税提得更高。
是的，此前特朗普总统曾说过呢，这个美中贸易协议如果谈到有进展的话，对于这个中国的华为公司的禁令就会进一步的松绑。那么就在昨天星期一呢，美国商务部才宣布了对华为的这个许可证延长了90天。同时我们也看到刚才福克斯新闻台财经台的白宫记者爱德华劳伦斯，刚才说呢，他说美国商会才刚跟中方的这个政府代表们见面，那么在这个会面的同时呢，中国的代表是告诉美国商会的人说呢，今天要达成贸易协议的话，美方必须要同意撤销所有的关税。不过我们知道呢，这样的说法之前特朗普总统已经说过他不会接受。
各位听众，过去五个多月来，香港数百万人在各区示威游行，要求进行民主改革。香港将在11月24日举行区议会一般选举，届时香港人将有机会以有限的方式用选票来表达他们的政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罗赫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区议员赵家贤在一个商场外遭到一名持刀男子的攻击，他的左耳廓被部分咬掉，他是近来遭受攻击的民主派人士之一。 社会动乱让人怀疑港府是否会让下个星期的区议会选举如期举行。在日益激烈的反政府抗议浪潮中，这次选举是一项重要的民意指标。
取消这次选举将是一个严重错误。
史蒂夫·维克斯曾经是香港皇家刑警情报局局长。
区议会选举是香港最根本的民主基石。
亲北京的香港特首目前的支持率创下历史最低点。尽管有暴力活动，可是民意调查显示，抗议者仍然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这个局势有利于民主人士张秀贤等候选人。
我认为政府还是会让选举按时举行，因为大家会说，伊拉克等国家在内战的情况下还可以举行选举，为什么香港不行？
区议会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权力，可是区议会选举很重要，因为这将决定香港立法会的组成，甚至会决定谁出任特首。
正因为宪法上的联系，区议会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他的权力。
可是选举出现是否公正的问题，学生领袖黄之锋被取消候选人资格，港府说他推动公民自觉是违法的。
他们会在选举前和选举后都会取消资格，让香港民众完全无法接受这次选举。
姚松炎在2016年当选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可是被取消议员资格，因为他在就任宣誓时加了一句要求在民主等方面改革的话。尽管如此，他认为选举还是重要的。
也许区议会选举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让政府官员意识到民众有诉求，你必须要听。
很多抗议者打算去投票，不过他们怀疑选举是否会带来改革。
我会利用各种和平与合法的手段，这是我的原则。
一个充满抗议活动的城市，现在试图用投票来传递信息。美国之音盖勒，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北京的支持下，香港政府对抗议者实行了更严厉的打压，香港大学校园成为战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民众实行更严密的新闻封锁，加强有关香港的官方宣传，并采取明确的措施推进香港与中国大陆的一国一制，而不是中共当局原先对香港和国际社会承诺的一国两制。中共当局在香港问题上的新举措引起观察家的担忧。下面是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今年六月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试图修改逃犯条例，让北京可以把在香港抓到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香港政府的这一举措招致民众的大规模的延续至今的抗议。香港政府对抗议者的镇压逐步升级，招致抗议者的更激烈的反抗。批评者抱怨说，从香港抗议的第一天开始，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就采取种种措施，对中国大陆公众进行舆论导向，从一开始对香港的抗议新闻隐匿不报，到后来的一面之词的宣传报道，宣扬抗议者如何暴力，却不提广受国际间批评的香港警察滥用武力导致民众愤怒和群情激愤的问题。11月18日星期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新华社从香港发出的报道被认为是典型的宣传性报道。报道说，香港警方18日表示，暴徒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有暴徒驾车撞向警员，袭击警员和试图抢走被捕的暴徒，并对市民进行无差别的攻击，警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中国人权民主活动家胡佳说，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有关香港的报道都是所谓的占领舆论阵地带节奏。胡佳说，
其实现在就基本上每天在中共的比如中央电视台还有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啊，他们都有关于香港的报道，但是他这个报道的话都是怎么说呢，第一他是 就是把这个香港那边发生的警察和就林郑月娥当局镇压这个示威者的这种信息完全都屏蔽掉了。然后呢他会把一些示威者比如说阻断交通设置路障这样的话，或者说对于一些那种暴力的反击这样的采取的那种措施，就是就主要是勇武派的这种措施嘛，然后他会把这个断章取义的进行放大，然后呢强化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说公众对于香港的所谓暴徒的这种形象，然后的话他所强调的就是止乱治暴，而就是林郑月娥所有措施都是止乱治暴，都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同时中央政府也就是共产党坚定地站在林郑月娥就作为林郑月娥的后盾。
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则通过中共不能控制的社交媒体推特表示，中共有关香港的宣传性报道对中国公众回避基本的事实，其中包括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便衣开进校园进行疯狂的镇压，其邪恶程度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期间，校园只是进来公宣队和军宣队，武斗是在群众组织之间进行。香港当前也有超过六四，香港当前的情况也超过六四。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校园是禁区，北京的戒严部队没有进入校园屠杀，武力镇压大学生就是镇压全体香港人民，他们属于每一个家庭，这是严重的人道危机。在香港警方和抗议民众冲突升级之际，中共当局对香港新闻的封锁和管制也不断升级。胡佳说，
共产党在利用他的比如说网络审查机构，你像国新办呐、什么这个什么就是网络控制的那个有关的机构啊，这样进行这种删贴封号，大量的封禁香港跟香港有关的自媒体，包括你的就最简单的就到你的微博微信，然后你的微信的公众号，同时的话更大规模的或者说更强力的就是他的那种所谓喝茶呀茶水表啊这样一系列跟用政法机关，主要是政治警察嘛，国保，当然有些是由治安警察包括派出所啊这些人去实施的，因为范围实在太大了，这样有很多的没就是很多的这个公民在个人涉及到谈论香港的问题，或者他们所在的一些微信群涉及到了这个香港的问题的时候就会被封禁，然后的话警察上门对他们进行这个威胁，删贴封号我觉得已经是最轻的这种压力措施了。
胡佳接着说，中国公民仅仅因为传播了跟中国的宣传不一致的香港消息就可以被行政拘留15天，刑事拘留37天，再升级为逮捕。过去5个多月的中国大陆很多公民已经为此被投入监狱。在胡佳看来，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全国一盘棋的行动。控制香港新闻今年以来成为中共当局规模最大的稳控行动，其规模超过了围绕中共1989年出动军队镇压北京和平抗议者的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和中共建国70周年庆典而采取的行动。中共当局在全力封杀香港新闻的同时，开动当局所控制的媒体进行官方所谓的正能量宣传。近日来这些宣传的标题包括打破沉默，香港社会正集结越来越多的止暴治乱正能量。止暴治乱是香港当前最迫切任务，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要讲话，海外人士谴责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央坚定支持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新华社11月17日从香港又发出报道说，近段时间暴徒不断升级暴力，四处打砸破坏，肆意阻碍交通，严重影响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令城市运作陷入半瘫痪状态，企图让全港市民为其懒炒玉石俱焚行为买单。资深的退休记者高宇说，在全力进行一面之词的宣传并封锁与中共的宣传相抵触的香港新闻的同时，中共中央最近召开的19届四中全会所透露出来的消息显示，中共习近平当局正在香港问题上推进事实上的一国一制，并为此正在大力造势。高宇说，
他还提出了一个叫有中不是叫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一家特色咱们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是吧？因为呢有个大陆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就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就是特色，只要是涉及到党的权力的就全部成为特色。所以呢，如果香港也实行特色资本主义，那就非常难办了，那就等于你党的领导直接要进入香港了，是吧？那你这个特区你都是人大任命的，人大又是属于党领导的，那个人大主任都是常委嘛，所以这个来看呢，那就是和一国一制没有区别。你把井水和河水又混在一块了，要相融了，是吧？
高宇在这里所提到的井水河水，是指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在1980年代末形容中国大陆跟香港的一国两制之下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与此同时，中国官方还没有就所谓的香港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定义或解释说明。但在高宇看来，中共当局控制下的媒体近日来的宣传已经展示得很清楚，这就是香港特色必须是中国特色，即中共的绝对统治，跟先前的中共对香港和国际社会所许诺的一国两制以及目的在于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香港基本法分道扬镳。高宇说，
中央有绝对的管制权，它就是和基本法那个港人治港啊，尤其基本法的第二条还完全不一样，那个就说是人大授权之后，你们就有全是香港完全自主的管理权，还有法治的权利等等这些啊，就是完全是香港，给人家印象就是这才叫港人治港。是吧？那个完全是那个特区的和姓就是完全任何人从那个基本法的字面理解都是这样的，港治港就应该除了外交和军队，你其他的就别管了。现在呢，国内的这些媒体呢，包括外宣部分呢，就是铺天盖地的在解释，现在就是这个。香港就是中央对香港的关系啊，是绝对的，是也管制。
11月19日，北京宣布中国国务院任命邓炳强为香港警务处处长，原处长卢伟聪被免职。北京此举被广泛认为是开启了北京直接任命香港官员的先河，进一步将香港推向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一国一制。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香港警察从11月17日起包围香港理工大学，并对校内的示威者发射水炮、催泪弹及橡胶子弹，示威者则以砖块、汽油弹和钢珠等还击。严重的警民冲突在大学校园内爆发，引发美国国会的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介绍有关的情况。
从这个月17号开始呢，在香港理工大学的这个香港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激烈冲突呢，可以说是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大篇幅报道。美国国会对此也表示相当的关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18号院会发言时谈到了对香港人民的支持。那么麦康奈尔呢，在院会发言时则是强调，绝对不能让中国共产党将香港变成21世纪的天安门广场。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则在今天稍早19号的院会发言时也同样谈到了对于目前香港局势的担忧。他们那么这个舒默参议员呢，在院会发言时则是强调了说，目前在香港的一些画面看起来呢，香港已经许多地方看起来就像是真实的战场一样，令他感到相当的担心。那么他也强调说，美国会继续坚定的支持争取民主的香港抗议示威者。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在上个月曾经到访过香港访问的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这个霍利呢，他在稍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是强调了，他是更直接将这个矛头指向了香港警察，称香港警察的目前的做法简直就是在制造人道危机。我们来听听霍利参议员怎么说。
I would just say to the protesters that continue to stand strong。
我想对香港的示威者说，请坚持下去，你们的勇气真的很鼓舞人心，这对你们的城市带来了很大的不同。我也同时敦促你们尽可能的维持非暴力手段。我知道现在香港警察直接向你们开枪，还使用破门锤，我理解人们真的是需要自卫。我不明白这些警察的策略，我的意思是，警察把年轻人围困在大学校园里，想离开的人警察不让他们离开，数百名年轻人想离开但被困在校园里不让他们离开，他们在制造的是人道危机。我指的是他们很有可能会制造出医疗方面的危机。我知道过去几天有许多高中生被困在大学校园里，我估计他们是计划采取大规模的逮捕，但这真的太疯狂了，这是在制造人道危机。香港政府应该要允许他们的人民和平的离场，如果他们希望和平离去的话，政府应该停止现在的做法，香港警察应该要停止暴力镇压示威抗议。
They should stop, the police should stop violently suppressing these protests。
与此同时呢，据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消息呢，在这个星期二下午呢，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这个卢比奥和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梅嫩德斯呢，将在星期二下午的5:25开始呢，在院会宣读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我们知道这项法案呢，在参议院方面已经启动了热线征询程序，也就是说，如果在院会发言后呢，这个没有议员提出异议的话或反对的话，这项法案将直接获得参议院的无异议通过。那么在两院这个获得一致通过这个和这个协调之后呢，法案将就可以送到白宫，等待总统来进行签字。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星期一傍晚，纽约大学法学院大楼内发生支持和反对香港抗议者的示威者对阵，前者主要是来自香港的学生和居民，后者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傍晚，纽约大学法学院大楼前发生了支持和反对香港抗议者的示威对阵，前者主要是来自香港的学生和居民，后者主要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双方虽然都反对暴力行为，但是来自大陆的学生谴责的主要对象是香港的抗议者，
号称的民主抗议者，大家在烧学校，然后大家把木质的桌椅堆在学校的楼道里，然后把他们点着，这让学生没有办法上课。然后他们放置路障，当我学好心的学生去清理的时候，会有人在二楼10米、20米以外的人扔小块的石子。
这已经威胁到了很多在港居民的生活，他们不光就是有杀死我海报中这个老人，他们还多次的伤害警察以及当地在港的居民，并且他们前日还纵火烧在大学里面进行烧毁。我觉得人是可以理性的追求民主的，但是他不可以伤害别人为前提。
Fight for freedom!
但是支持香港抗议者的人士认为，香港警方是香港暴力乱局的主要来源，真正受到暴力对待的主要是香港的抗议者。
You know, in the past 6 months, right, Hong Kong been go through a lot of, you know,
过去六个月，香港受到了很不公平的暴力对待，主要是针对香港的学生，不仅是香港的学生，还有街上的居民，部分老幼，无论男女，都受到警察暴力对待。尤其是在过去几天，在理工大学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非常担忧，警察对学生做得太过分了。
And especially from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3 days in Poly University, it's very upset to me that the police is, they did too much to the student in the college.
So today I'm here because I'm a part of the NYU student. I'm a student here.
作为纽约大学的学生，我到这里来是希望表达对香港目前政治问题的个人看法。我要跟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应该得到人权，应该得到被承诺的民主。在暴力事件中，我对双方的极端行为都予以谴责。
I condone extremists in both ends as well.
一个讨论香港人权问题的会议今天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举行。上个周末，哥伦比亚大学以安全为由取消了一场讨论港台、西藏、新疆人权问题的讨论会。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称此为可怕的错误。
I don't know why Columbia decided to cancel that.
我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根据什么取消了这个活动，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正当理由，看上去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相反，纽约大学法学院今晚举行了一个讨论香港的会议。
With the program to discuss Hong Kong.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香港高等法院本星期一裁定禁止蒙面法规违宪，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中国官方称禁止蒙面规列符合基本法，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称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将产生严重负面社会政治影响。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称，香港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有分析认为，北京可能再次启动释法，干预香港司法，将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19号声明称，香港高院裁定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制权力，将产生严重负面社会政治影响，我们将密切关注此案的后续发展。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张铁伟称，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张铁伟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机关都无权作出判断和决定。这个表态被认为是北京将启动释法程序的重要信号。前北京的大公报认为，香港高院的裁决为止暴制乱增添了不明朗因素。大公报援引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亮星表示，司法机关应着眼公众的最大利益，与行政立法机关合作，做到公平公正。吴亮星表示，希望政府尽快上诉。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认为，中国官方的表态显示，北京意在推翻香港高等法院根据司法独立的原则和专业精神作出的裁决，把香港的法治精神彻底破坏，其后果是一国两制越来越没有希望。
大陆就是会把香港的这个法治的精神彻底破坏，然后他们呢就把大陆这种对法律的这个政治化的做法嘛，根本上移植到香港，废了这个香港法院这个独立裁决，还有就是专业根据法律精神裁决的这个能力。这个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个国家民族大义凌驾这个法院，到最后，就是摧毁香港的法治。但是呢， 他们在这种所谓国家主权安全无限大的情况底下呢，他们是不会理会这种香港司法的独立公正，他们只会想到自己的这种所谓中央的权位。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的愚蠢的。
北京公开对香港法院表达如此不满和不信任尚属首次。目前在香港特区基本法框架下，香港司法继续保持普通法的体系，香港拥有终审法院，并且保持法院的独立性。占中运动后，香港法院对一些参与社会运动的活跃人士作出无罪判决，北京方面尽管没有直接表态，但通过官媒放风间接表示不满。例如《环球时报》就称香港法院任用外籍法官，导致香港警察抓法官放的情况出现。香港反送中抗议已经持续五个多月，抗议者起初佩戴口罩等物品遮挡面部，同时抗议者与香港警方发生了一些冲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4号宣布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对于北京官方关于禁蒙面法为止暴制乱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说法，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提出的禁蒙面法是他们需要什么法律就拍拍脑袋弄出一个什么法律，仓促实施，其效果适得其反，火上浇油，而且违反了基本法和人权。
很多人都是着急用自己的这种各种理由去戴口罩，也处理这个法律，然后呢在当中也可以用这个生病啊、中交等等的这个理由呢去超越这个条例。所以呢这个立出来之后呢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实际作用，反而呢他把整个形势呢搞得更加敏感紧张。很多人本来呢可能不会出来也不会升级这个抗议的，由于这个事情之后呢，让市民呢都是的基本上的更加去升级这个行动，火上加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这个禁止蒙面条例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反而呢是适得其反的。
早在2008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香港期间，就提出了三权合作论。当时习近平提出要求说，这个管制团队要精诚合作，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2017年，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当天会见林郑月娥以及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时表示，要全面落实和进一步完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坚决维护行政长官的权威，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补台。连续几天来，香港警方围困抓捕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内的示威者，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讲话，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敦促林郑月娥推动问责，并就香港抗议有关的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他说，恢复局势平静的主要责任在香港政府。蓬佩奥还再次呼吁北京恪守中英联合声明对港人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二在记者会上再次指责蓬佩奥，
美方近来多次就涉港问题发声，看似公允，实则暴露出企图插手香港问题的别有用心和对暴力犯罪行为的双重标准，把香港警方正常执法、止暴制乱的努力与激进势力的极端暴力违法行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本身就是对法治和人权的亵渎。
中国官媒对于香港局势的表态愈发强硬，周一的央视新闻联播称，这是一场暴力与反暴力、颠覆与反颠覆的对决。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近日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称，如果中央将管制内地的那一套搬来香港，崇尚权斗，只懂以镇压方式处理人民的诉求，今日新疆，明日香港再不是空谈，香港亦再难言繁荣。上周六，中国驻港部队部分军人身穿统一便装在香港街头清理路障，引发香港民众警惕，并质疑这些军人的自发集体行动违反了基本法和香港驻军法。当时一些解放军士兵身穿印有特战八连、雪峰特战营字样的运动背心，引起媒体注意。据南华早报报道， 特战八连雪峰特战营属于解放军反恐精锐部队，负责在涵盖新疆、西藏的西部战区执行反恐任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上个周末又有一所香港大学校园陷入围城恶战，香港理工大学抗议者与警方爆发激烈的冲突。香港警方继续围困理工大学校园，视频显示许多抗议者和医护人员被捕，双手被锁反绑，还有抗议者被集体送上火车，不知送往何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说，理工大学正处于人道危机。中国外交官则说，支持香港政府，香港警察将违法人员绳之以法。香港警察为何再次进攻校园？其执法武力是否合理？反送中演变成校园攻防战，香港政府与北京的意图何在？对这些问题，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梁颖敏说，
香港区域会选举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香港政府的高官已经不只是一次说可能会把我们这个区域会选举去延迟或者甚至于是取消这个有这个危机，因为刚刚还有好像是昨天或者是前天有另外一个高官多说一次，所以他们可能是真的是在想可能去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在过去五个多月以来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的错误了，那个香港政府，因为他们如果取消或者是延迟这个区议会选举的话，就等于是把香港人民唯一一个透过票箱和平去表达他们意愿的一个方法给消除给取消。这个当然我们现在香港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愤怒无论是对于香港政府对民意的漠视，或者是对香港警察的一个警报，都非常非常的愤怒如果他们真的是延迟或者是取消这个区议会选举的话，就等于在这个火上加油一样。
好的
我可以想象那个民意一定会再一步去飞腾起来，这个是我们很不愿意看见的。
那么在抗议活动持续不断之际，香港当局是否会取消区议会选举呢？对这个问题，香港公民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说，
我觉得呢如果中共啊真的要取消这个11月24号的这个区议会选举呢，他必定受到国际很大很大的一个批评跟压力因为呢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阵型啊，对于这一个选举选举权跟被选举权呢都是很重视的。如果真的是取消的话呢，那么等于呢一国两制就完蛋了如果大家留意啊，在美国已经有一些议员说啊，如果香港的情况变得更坏的话呢，那么根据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的特殊的待遇跟地位呢，就会取消所以这一个政治决定的后果，可能是习近平跟林郑月娥都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纽约时报》上个星期六披露了匿名的中国政界人士提供的一批有关新疆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了备受国际社会关切的新疆再教育营的存在，以及中共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内幕。 纽约时报的披露在国际舆论场引起高度的关注，有评论人士认为用极端主义和极端敌视的措施去去除极端化和反恐可能无助于问题的长期解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另一篇报道。
纽约时报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内部讲话，要求全面开展反恐怖、反渗透、反分裂斗争，使用专政机关毫不留情。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指示各级官员应收尽收。文件显示，在中国内地学习的新疆籍学生是当局重点防范的目标，一旦他们假期返乡，就会被当地官员重点关照。中共对新疆的信息实施严格封锁，外界对于新疆在教育营的情况所知甚少。中国官方否认新疆在教育营的存在，而是称之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不断有消息称，有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关押在此类在教育营。纽约时报公布的文件披露，培训学校对学员实施集中封闭式管理，学员不得请假回家，有时可以安排与回家探亲的外地上学子女视频通话，这与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并不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019年7月8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新疆教培中心的学员在学习期间，子女由其他家庭成员照顾，学员本人周末可以回家照顾子女，平时有事可以请假，并不存在父母与子女长期离散的问题。纽约时报公布的文件包含一份吐鲁番市集中教育培训学校学员子女问答策略，该文件要求被关押者子女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才能为被关押的家人加分，符合结业标准才能出校。该文件显示，当地公民出国旅游回国后就被立即带到教培学校，而且高龄老人同样可能被收押。文件中称，无论年龄多大，只要思想上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感染，都应该参加学习。文件显示，在中国内地学习的新疆籍学生假期返乡后，当地官员会立即与学生见面，并检查手机、电脑、U盘等物品。海外人权网站韩东的记者去年进入未完工的新疆伊宁地区英耶尔乡在教育转化营，也称教培学校，拍摄了一些视频。该网站发布的视频显示，营内遍布监控摄像头，所有门窗均安装铁栅栏，内部设施同监狱几乎没有差别。大批未经审判的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关进此类在教育营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涉及人权和宗教权利等方面的批评。中国政府后来声称，建立教育培训学校是为反恐、去极端化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学员集中学习汉语、法律知识和职业技能，受训有利于学校就业谋生和社会稳定。纽约时报披露的文件称，习近平在非公开场合对官员说，不要怕敌对势力说三道四，也不要怕敌对势力抹黑新疆形象。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时代的治疆政策比先前的胡锦涛、江泽民乃至赵紫阳、胡耀邦主政时期强硬许多。北京近年来一直强调新疆的暴恐事件得到有效遏制。长期观察中国事务的美国播客作者扎格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也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跟在中国一样也不容易解决，需要长远的解决方案。对于媒体报道的中国当局将大批穆斯林送进教育培训转化中心等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措施，他说，操之过急，用力过度，反而会使局面更糟。
I also think that these measures in China are likely to not help the problem in the long run.
这些办法伤害很多人，在处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时候，我不认为解决办法是极权主义主义。我也认为这些措施长久来看可能无助于解决问题。我看这些都是短期办法，而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这些办法伤害很多人，在处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时候，我不认为解决办法是极权主义或者极端敌视。 这不是个容易的问题，我们在美国也在力图解决，但是不容易，在中国也不容易。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采取的措施，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纽约时报披露的文件显示，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也表示要尊重维吾尔人信仰自由的权利。有人提出遏制伊斯兰教发展，甚至消灭伊斯兰教的存在，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不过，习近平的这番表态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共的铁腕治疆政策并不明显。各族人民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是他号召这个官方说有56个民族的国家团结一致的一个政治口号。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标语在新疆各地随处可见。2018年初，国际上出现了有关新疆再教育营的报道，中国官方起初否认，到后来声称此类设施属于教育培训学校，主动邀请各国媒体、外交人员参观此类设施。媒体报道显示，记者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参观，学员身穿统一服装上课或参加各类文体活动，行动整齐划一。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将新疆喀什一个职业培训中心内的视频发布在微博上。视频显示，身着运动衣裤的男女载歌载舞，周围坐着身穿统一制服的观众，而背景却是高高的铁网围栏。有视频评论称，这个视频确认了新疆集中营的真实存在。2018年10月，欧美日等23个国家在联合国会议上呼吁中国停止非法拘押维吾尔人和穆斯林，而中国等54个国家则称新疆反恐及去极端化举措取得成效，有效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权。多数伊斯兰国家也表态支持中国的相关举措。评论人士扎格曼表示，希望国际社会在解决新疆穆斯林遭非法关押的问题上能够发挥其影响力。
最起码的，我希望最终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能给中国一些比较温和的声音更多力量，因为我想世界多数国家会认为这些事情做得有些太过分。
纽约时报报道称，根据该报获得的文件，新疆刹车县委书记王永志曾下令将7000人从再教育营中释放，后被当局以腐败行贿等罪名问罪。王永志的认罪书显示，王永志本人对于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的做法并不认同。王永志被调查后，其中一项罪名就是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纽约时报引述习近平的内部讲话称，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带来长治久安。报道称，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要求使用新技术实施监控，并且要求官员打人民战争。习近平还表示，要做好犯罪人员教育改造和转化工作，就是将来这些人放出来也要继续教育转化。中国外交部周一就《纽约时报》的上述报道及其披露的相关文件作出回应时，没有否认报道涉及的中国内部文件的真实性，没有正面回应有关新疆人权的问题，也没有提及习近平的相关指示及其在治疆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在回答相关提问时强调，新疆在反恐去极端化方面取得了成效，已有3年没有出现过去不时发生的暴恐事件。他指责《纽约时报》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炒作所谓的内部文件，污蔑抹黑中国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9月30日结束的美国2019财政年度里，有83.3万人通过了美国移民局办理规划入籍的手续，成为美国的新公民，人数为11年来的最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们左手握着美国国旗，举起右手宣誓效忠美国。
加入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能够为这个国家服务，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对于属于不同年龄层、来自51个不同国家的这60个人来说，这是他们成为美国公民的最后一步，也标志着他们人生的新起点。
我还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成为美国公民将为我打开更多的机遇之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很感慨，这份荣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
成为美国公民会带来很多别人没有的权利，包括可以将亲属带到美国。他不仅有资格申请联邦政府的工作，还可以竞选公职。其中很多人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投票感到兴奋。
我拿到了公民身份，最激动人心的是明年即将举行选举，我也有投票权。是的，太棒了，
我对投票非常感兴趣。
尽管特朗普行政当局提出要大幅削减合法移民和伊清移民的人数，并且把2020年进入美国的难民人数限制在18000人以内，但负责监督合法移民的美国移民局在2019年仍然将833000人规划入籍，这是11年来规划入籍人数的最高水平。美国移民局华盛顿特区分局代理局长莎拉·泰勒认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可能是入籍人数增加的一个原因。
在总统选举之前，申请人数确实大幅上升，在过去这几年里一直保持很高的数字，预计这个数字将继续保持。
来自阿富汗和也门等国的新公民对自己和家人的光明充满希望，正如他们所说，入籍将为他们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打开新的大门。美国之音记者萨奇布·伊斯拉姆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最近的头条新闻凸显了外国现金注入美国政治体制的各种途径，但是活动人士说，法律上的漏洞、非法财务操作和缺乏政治意愿阻碍了打击外国现金流入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说，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强烈反对外国干预美国选举，但是据报道，两党都接受过外国的捐款，也就是现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数量不明的外国捐款正在秘密地注入美国的政治血液。
外国捐款进入美国大选对民主造成危害，从根本上攻击美国的民主和自治。
最近，检察官指控特朗普总统的律师朱利安尼的两位助手接受一名身份不明的俄罗斯商人向美国候选人提供的$100万。这项刑事指控是在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中提出的。特朗普涉嫌强迫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拜登。乌克兰出生的列夫·帕纳斯和白俄罗斯出生的伊戈尔·弗鲁曼被控和朱利安尼一起向乌克兰施压。另外一名美国竞选活动人士认罪，承认在2012年奥巴马总统连任竞选中非法接受一位沙特富翁的捐款。为了制止外国捐款的流入，提倡透明度的活动人士呼吁禁止即使合法却不公开的向政治活动团体捐款，比如全国步枪协会。去年，全国步枪协会承认曾接受俄罗斯的捐款，可是这个组织说在国内选举中只用来自国内的捐款。
门后操作的消息越多，美国政界的责惩制就越弱，外国金钱和外国影响潜入干预美国大选的机会就越大。
可是保护隐私的人士说，迫使捐款人公开向政治团体捐款害大于利。
我们有记录的证据显示，一些人被解雇，公司并不想解雇他们，可是觉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遭到抵制或者骚扰。我们有证据证明，在某些案例中，一些人遭到了人身攻击。
2012年，公民联合最高法院决定允许非营利组织无限制的捐款，提倡透明度人士和保护隐私人士就这个决定意见不一。不过，双方同意要采取更多措施打击外国人通过美国空壳公司和其他渠道的非法捐款。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刚才这个小时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文浩，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